就学会专注力这东西，更重要的地方不在效率，而是知道说你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更重要。我知道这可能很 bullshit 啦，但是我自己就是这样子，从极简里面学到这些东西这样。Hello， 大家，我刚刚呢收到这个殡仪科的电话，然后通知我大概在两个礼拜就要去当兵了这样。然后呢，所以我现在排程上面要讲的东西其实还有蛮多的，所以就是尽量把想讲的东西在当兵前把它全部赶完这样子。然后在我大概每一集大概会花三四天来准备，就每天准备一点大概讲什么这样，再顺一下这样子啊，最后就可能再找个资料这样子，就找一天录之后再花一两天去剪辑这样。大概目前大概是一个礼拜做一集，现在得知我只有剩两个礼拜可以录音的话，就看可不可以，就是我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五六集吧，齁，对，五六集或是可能七八集这样，就目前就快点看可不可以在进去被电之前就快点把所有东西都剪一剪讲一讲这样，可能所以之后可能讲的话可能更快，然后可能剪的东西更少这样，就弄得比较粗糙这样，好不好？这也是跟大家再提一下，就是我是知道说这个频道我想传达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聊了这样，但是还不太确定说要用什么样的资讯密度嘛。我每一集讲的东西可能就每一集里面都有一些东西是希望大家知道的，然后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只是说就是资讯密度我还在调整啊，然后还有怎么跟大家互动，这个我还在试看看这样。我上一集有讲到说，就是我做了一个单杠在那边拉，原本是拉一两下这样，就拉两三下之后就很手就很酸，然后有点痛这样。那最近就是有比较进步而已，然后就被叫去要当兵了这样。我其实拉单杠原本想说，就是想说看可不可以提高专注力有没有，然后再什么就是练个身体，把身体弄得好一点这样，好像有差，就是我比较不会那么累这样。就如果我去健身的话，然后想要用跟大家分享我健身之后我的专注力啊，然后我的身体的状况，还有我的各种各样的什么身体机能之类的，算是自己做个实验，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说我在我身体上有什么影响这样。也希望大家如果对健身有兴趣，或是对这种跑步流汗之类的有兴趣的话，可以算是可以，也好像也不能干嘛，好啦，题外话这样。我也不知道我在就讲到不知道在公阿小这样，这一般来说这个我都剪掉了，那搞不好等一下没有时间我就直接全部放进去这样。好，那今天这一集开起来主要是跟大家说专注力这东西。我其实在准备这专注力的稿子的时候发现说对我来说影响专注力更重要的东西是我的生活环境嘛，比如说你在读书，或者是你在工作，在写程式之类的，更重要的是你的环境，还有你心理上面的你实体上面的环境，比如说你的书桌，然后还有你的衣柜，然后你的书柜之类的，都会间接影响到你自己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还有什么心烦意乱，都会有一部分是由于你自己书的你的周遭环境所影响的这样。这是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是这样子的这样。然后所以大概健身分三点齁，教你如何分心的三点，大概就是物质，比如说你就是物质嘛，就字面上的意思嘛，物质。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心理上面的东西，就如果你心理讲简单一点，就是你如果烦恼什么有的没的，或是你的压力过大之类的，那也会对我来说会影响我自己的工作效率。然后在我大学的时候，在做研究写 code 的时候，影响的效率蛮多的这样。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手机。手机的话，我是没有经历过什么没有手机的年代啦。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拿手机了，拿 iPhone 还是什么，就开始拿手机。所以，但是我知道说手机其实对我自己的工作效率跟专注力其实有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手机啊，就是你会很想知道说那个 IG 到底谁 po 了什么东西这样。然后还有什么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可能我比较低级有没有，我会被这种东西影响。如果大家也有这样子的困扰或是什么，就希望这个频道这集内容可以帮助到你这样。 就是教你如何分心，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分心的话，就接下去听下去，保证你很容易分心这样。好，第一个物质的东西，不只是物质啦，就是对啦，就是物质啦。干，讲一个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三，大二到大四吧，就这三年里面做一个研究，就是我们这小组里面有大概有十个人吧，大家一起做一台履带车出来，然后在履带车可以开去一个余温上面，就从厂房开出去余温上面，然后它是无人驾驶的，开出去之后在那边撒饲料，喂鱼喂虾子这样，然后喂一喂之后再开回来放这样。我在这里面做的就是做有一个雷达，然后这个雷达是要侦测障碍物啊，然后侦测道路啊，然后如果有障碍物就是要闪过它嘛，有道路跟有水的地方我就是要避开那个水，然后不要去走到掉到水里面这样。好，大概就是我的大学就是做弄那个雷达，就靠那个雷达去找道路在哪里，然后走在道路上面这样。好，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可能这样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那时候在做其实就是包括什么通讯协议的啊，然后包括什么什么，就事情很多，然后要把这些事情在可能几天之内要做完这样。我那时候是给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目标嘛，我希望我可以一两天之内然后做出什么样子的功能出来。因为有这样子的目标之后，对，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写这个 code， 然后在实验室的时候，我的桌面就是我有一个萤幕，然后那个桌面的萤幕旁边尽量都不要有东西。对我来说最容易影响我的专注力的东西就是第一个就是手机嘛，然后心理的话可能待在讲，第三个就是我桌面上面尽量不要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手表啊，什么什么铅笔，什么便条贴，什么还什么什么耳机，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还有噪音。这样子的话，干，你知道怎么写程式，你知道怎么做事这样。我那时候就是很快的就意识到说，干，我不行，我不能这样子去做一件事情。那时候也有读到说心流这东西，就想说来试试看，搞不好心流这东西很不错这样的，没有啊。第二个也是因为想说不要一直拖这东西，因为我发现时间一久，我发现说我做出来的进度跟自己的同学其实差很多。我可能花两三天做的东西可能都比他们两三个礼拜做的东西还要多很多。不是说他们比我还笨，但是甚至有程式的东西，有一些比较技术上的东西，我都还去问我同学。但是我可能比较专注在我的效率，然后专注在这些心流嘛，就是让我自己尽量的去全程投入在这东西里面。做出来的效率我觉得真的比我同学那些还要快很多。所以才这个专注力这东西我一直准备，然后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这样。算是我自己觉得说，你培养你的效率其实不只是说让你时间更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你进入心流，然后让你知道说其实那个感觉很爽。就比如说在打球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进入那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但是对我来说可能要写 code 或是要读书或是要做一些比较文静的东西的时候，要进入心流对我来说比较难，因为比较难进入状态，所以那时候好，总之就是那时候对效率蛮高的这样。那现在讲一下，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的至少我的书桌是完全不要太乱的，不要那些乱七八糟什么什么公仔啦，什么什么手机壳啦，什么很炫炮的东西，什么炫炮小物，有没有会亮的什么东西这样，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桌上我都觉得很烦这样。对我来说不重要的东西我就会尽量的把它收起来，真的不会用到的东西可能别人送的啦，可能是自己曾经过去买的东西然后发现现在是没有用的，我就会把它丢掉。那丢掉之后原本是从我的桌面开始，就原本桌面是要干净，但是如果你发现说你的房间里面你就看一圈，看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丢的，如果可以丢的尽量丢，然后如果可以收起来就尽量把它收起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是如果你把手机放到旁边去，然后你在看书或是你在做一件事情需要投入的时候，你会被什么东西分散注意力，可能是旁边的一个什么一件衣服，很漂亮的衣服，可能是旁边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在旁边在那边它就放在那边，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分心。如果你是这样子跟我一样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还是我就是那个过动儿这样。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我建议你说就是你可以打造你的环境嘛，就是让你的环境比较至少比较干净一点，看起来比较爽，对不对？总之就是 如果你的生活中你什么东西都想要很多，然后什么东西都想要来个一系列，这样子的话就会很难注意到你自己生活中有到底需要什么东西这样。比如说你的衣服就是要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都要来一套，然后什么品牌都来一个，鞋子也是，什么公仔也是，什么东西在收藏什么也是，然后什么杯子马克杯也来一大堆这样。这样子对我来说会其实我不是当下有很多物质的时候就发现到这一点，其实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尝试说东西尽量少一点，然后尽量不要太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我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东西减少，随着我东西减少，不管是什么啦，就衣服啊什么东西的东西减少之后，我更可以知道说我真的需要做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样就学会专注力。这东西更重要的地方不在效率，而是知道说你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更重要。我知道这可能很 bullshit 啦，但是我自己就是这样子从极简里面学到这些东西这样。这如果太难明白的话，比如说讲一个网络时代网络好了，就现在网络时代，比如说你现在想要找个工作好了，就讲网络好了，网络你就可以做很多东西了嘛， YouTube 对不对，虾皮 对露天什么各种各样，然后还有什么 Podcast， 还有什么网络行销，卖直播，卖药， 卖什么有的没的，卖保养品。你看你选择太多的话，你就不知道怎么选嘛，对不对？那么多东西看起来每一样都很好，你就不会知道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这样。这边讲一个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这研究可能大家都听过了，就是他们在一个超市里面 ,A 摊贩他摆24种果酱， B 摊贩他摆6种果酱，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虽然24种那个很多人去看吸引比较多的顾客，但是其实真正买的人只有 3%, 然后6种那种他真正买的人是 30%。 那我自己来看，就是26种那个看起来就比较厉害嘛，看起来比较炫炮，比较大摊这样，那6种那个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东西这样。但是要人去选，要顾客去选的话，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比较少的。所以对我来说在网络时代的话啦，你东西越多，你可能真的增加的只有你的压力，不会让你的选择真正选到的东西是最好的。不管是你客观还是你主观，我觉得选到的东西都不是你觉得是对的这样。你东西越多，可能选的东西就反而越差，然后你的压力越大这样。所以对我来说，用这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很重要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衣服一大堆啦，对不对？然后你想要选一件来穿一整排这样，你想要选什么这样。对我来说这个太烦了。我不想要把我的专注力还有我一些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对，这边要特别提一下，就是极简主义的话，这完全取决于说你想要减少生活中什么物质，什么东西你想要减少的。对我来说，衣服或是什么鞋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不是我想要的。现在真的要我想的话，我可能比较 care 的东西是耳机吧，因为我不想要周遭太多杂音太吵，所以我的耳机原本是买 AirPod, 然后最后又买到隔音比较好的耳机这样，总共前前后后买了5-6个耳机这样，就是为了可能也喜欢听音乐吧，所以我其实花比较多心思在这上面。那对我来说，我这东西就比较不会极简，因为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嘛，再来是我比较追求音质之类的，所以我在这上面就花比较多心思这样。那如果大家是觉得衣服就是要穿好看嘛，我就喜欢穿搭，那 OK。 但是我觉得真的要问的就是你要问你自己说，到底什么东西才是你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不是说别人说什么今天有什么活动，然后买什么东西送什么，然后就去买。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你钱就对不对，就没有钱了，你还买那么多东西干嘛这样。当然如果真的很有钱的话，那你可以不用极简，没关系。我现在就是穷到极简这样，极简不为了什么，只为了省钱这样。好啦，所以在我极简风嘛，我不敢说我真的是很极端的极简风，但是我至少可以知道说我其实在物质这上面其实减少蛮多东西，减少蛮多那些相对来说大家在买的东西，我不会那么 care 这些东西这样。那几年下来之后，我发现说我的专注力其实可以放在比较 比较我觉得比较喜欢的事情上面，不管什么啦，今天就说比如好啦，比如说我现在在写 code， 或者是我现在在做 podcast 好了，我对我来说做 podcast 寻找这些灵感，寻找这些题目来做，这是更重要的。那其他东西比如说我要穿什么衣服，对我来说比较不重要，所以那些东西我就可以尽量减少就减少。我衣服大概有十几件，但是我觉得我每天穿哪一件都没差，我就直接拿了就可以穿了，这样这对我来说是不太重要的，所以就是可以比较着重在我更 care 的东西上面，这样所以推荐大家多去想想，多去看一下，你先从房间做起，先从你的桌面做起，或先从你就把你的那个衣橱，把你的这个抽屉打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要想就可以丢掉的。我真的觉得说你丢越多，当然不是说你第一次就你就要把 90% 东西丢掉。我说实在，我其实丢了大概有九成吧，或是甚至九成五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这房间，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有点回音，有没有？我的家人都在说我怎么衣服都只剩一两件挂在那个衣架上面这样。那好，说回来就是，如果你现在要决定说你要丢什么东西，或是你要把什么东西收起来其实简单啊，但是你要一直维持说这个桌面就是比较干净，或是上面就什么东西就好，比如说一支笔，然后一个便条纸，笔跟便条纸对我来说就是做 podcast 的时候我会写一些东西在上面，那对我来说这是很常用到的。但是如果有像什么东西，这个指甲剪啊，或是什么 OK 绷，你又不会没事在那边贴 OK 绷，对不对？那你就把它收起来，或是甚至一些，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去尽量的去看你自己环境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减少的，不一定说你要把它丢掉。如果你不想丢，你就把它收起来，对不对？那如果可以丢的就尽量丢。我觉得这样，我觉得就这一步其实就会影响到我自己的。刚才讲到第二点，就是我的心理层面，你的。其实第一点就会很直接影响到第二点，就是心理层面的东西这样。那第三点比较像是独立出来的嘛，就是手机就是，对不对？他就在那边挑通知，或是他就在那边也有事打给你哦，然后下皮几折哦，或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 Discord 什么 Tinder 之类的这样。好，第一点我刚才讲超快，现在就是很想要讲很快这样。好，第二点的话，第二点其实我就心理上面的话，我就讲我自己觉得最困扰我的东西就是，我可能会担心一些有的没的。就举我大学在写 code 的时候，每个礼拜我们都要跟我们的教授指导教授 meeting， 就是要跟他汇报进度，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要去问他这样。那我在每个礼拜其实越接近那个 meeting 的时候，我就会越可能。明明测试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出来真的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他就是有什么问题，这样没有办法顺利进行，那我就会很烦，就想干这怎么办 ，meeting 怎么办？老师会不会觉得我没在做事？这样老师会不会骂我？这样我那时候就会给我自己心理上很多压力。这样我其实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因为那时候在想说要尽量的提高效率嘛，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手机，就是在我写 code 的时候，或是在我。看书啊，或是在我做 podcast 之类的，我就会尽量把我的手机就是不要让它震动，不要让我看到它在那边吵，在那边闹这样。就如果真的有人打电话过来，我是会知道的。那除此之外，其实我都不会知道它在震动还是它在干嘛，我都不会知道这样。看我家的狗一直在叫，我家有一只很大只的虎斑狗，它很凶，它就是在那边乱跑乱叫这样。大家听得到他在叫吗？好，就希望大家可以忽略这个我家狗在叫这样。刚才讲到说，你如果把你的担心，你所困扰你的东西，一直就是比如说你想要专注什么事情，然后一直在你脑海中你在那边徘徊的事情，你就把它写下来。比如说我的话，我就会担心说，等一下测试会不会有问题，或是我这个 code 写的是不是有什么缺陷，有什么 bug， 然后什么老师会不会骂我。对，然后什么我家会不会失火之类的，你就把它写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重要，不管是写下来还是你就打出来，其实就是一个算是可视化嘛，对不对？ Visualization 这样。你把它写下来之后，它就可以真的在纸上或是在手机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去分别说，你就可以去看说什么事情是不必要担心的，什么事情是真的需要是可以去改善的。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不够专注之类的，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去改善嘛，你就更专注嘛，怎么更专注， 就听我这一集，一直听，重复听，就会更专注了。这样好，那，那什么？那其实，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什么负面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这还是要需要练习的嘛，对不对？因为心理学上面的话，人其实更在意负面的东西啦，因为就是快乐的东西其实忘得更快了。比如说你现在做了什么成就，你其实会忘得比较快，因为担心或是因为这个负面情绪，其实它更有助于你的生存，所以人才会更在意负面的东西。这样好，那说回来，就是可视化，这样好不好？好，所以总之做个总结好不好？总之就是，如果做一件事情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的，不管是你的课业，不管是你想要专注在什么事情，不管是你想要对不对体验一下心流是什么感觉，这样，或是你想要对不对你就想要提高你的专注力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就分三件嘛，第一个就是物质，然后物质的话就是你就可以打造你的环境，你可以设计你的环境，这样。我刚才有讲到说我的耳机这东西嘛，如果大家可能在什么地方，在你家或是在哪里，你会被周遭的人或是被什么音乐影响的话，那我建议你就戴个耳机。那对我来说，我会放一些什么钢琴的音乐，就是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这种音乐，就可能连续放一首歌放几个小时这样，或者是你就把耳机戴着，耳塞戴着就好。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很有效的去增加你自己的读书效率，或者是你做事效率这样。再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环境实在是太乱了，实在是太脏乱了，没有办法，或者是你有室友之类的，你就把它弄掉，把它杀掉。没有啦，就如果你的环境太脏乱，其实我可以建议你可以去图书馆，或者是你可以去咖啡厅。咖啡厅有些人说干，那咖啡厅不是更多东西更乱吗？这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如果你去咖啡厅，它其实可以蛮有效的去让你更专注一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去咖啡厅，你就不要拿手机，其实你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你可以打造你自己的环境。比如说你现在在家里，你现在在你的萤幕前面读书，萤幕前面还有键盘，还有滑鼠，对不对？然后那个游戏还开着，这样你是要读什么书？你是要写什么东西？你就这样子就很难做事嘛，因为还有很多其他阻力更小、做起来更爽的事情。对，玩游戏马上玩就马上得到效果，现玩现享受，这样那你在这样就很难去专注嘛。所以对我来说，如果你去图书馆，或是你去这个咖啡店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当然，如果除了手机的话，你除非你就去，你就不要带手机这样。这样子的话，其实会就让你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那你如果带一本书去，你就可以更专注在这本书上面。这样，这是我自己的建议。这样，好，看那这是总结吗？我总结有没有总结跟没总结一样？你好啦，就总结的话就是这个哦，对，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说，他那本书叫做《专注力就是你的超能力》，这本书上面。有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可以，如果你的水壶啊，或者你的什么东西是蓝色的，你可以放在你的视野里面，你可以放在你的桌上，或是你的哪里这样，因为听说蓝色物体可以更提高注意力，提高你的专注力这样。然后，不是说你要做一件事情，它就一定要做，完全就只能做那件事情，这是看你做了什么事情是需要用到脑的，就是比如说你想要看书好，你可以在看书的时候在。不行，看书不能骑车。如果你想要开车的时候，因为开车是肌肉记忆嘛，你开车的时候，或是你骑车，你是可以听 podcast， 对不对？你开车的时候是要怎么样听我的 podcast， 对不对？很好，好棒，很棒，对不对？如果你通勤的时候，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或是健身那些东西都是你可以用肌肉去做的事情，然后你可以，那你就可以用你大脑，你就可以去对，听 podcast 或是干嘛这样，这个是可以一心二用的。但是我说的一心二用是你真的用到脑了这一个，那其他东西就是你就只能在让你的肌肉去做事这样，要不然其实很难，这没有办法一心二用了。没有人，你又不是海豚，好像可以一心二用，它好像有两个脑这样，一边睡觉一边还可以游泳这样。所以如果你有四个脑，对不对？我们人有左脑右脑嘛，如果你有前后。 左右脑，那你就可以一心二用，好不好？那你就被抓去研究这样。好啦，所以今天的这个结论有总结跟没总结差不多哈，所以就好干。哎、欸，对，其实我这个标题是教你如何分心诶、欸，结果讲一讲都是教你如何不分心。好啦，不管，现在就是好，大家都知道我想要讲什么，对不对？还是大家其实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不管了，就希望大家可以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你都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做事情。那就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进入心流嘛，然后更享受做一件事情的感觉的体验，这样提高你做一件事情的体验，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对我来说，提高专注力不只是时间的减少，不只是这个效率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更享受做一件事情，这样好不好？好。好，那今天来讲一下这个音乐，就是他们的乐团叫做 Control T， 就是 Control T。我在键盘上面的指令就是，新增分页，就多加一页这样，可能算是应该是那种，展开新的人生嘛，还是展开新的一天的感觉。他们的一首歌叫做《明明就是温柔的人》，这首歌可能在YouTube 上面的点击率还算高啦，原本想说介绍点击率比较低的这样，但是想说这首歌还是比较好听这样。他们的曲风比较，我现在听来都是比较民谣的曲风这样。在第一段主歌完有一个女生的和音这样，我觉得最好听的是这女生的和音是，很细腻很温柔的感觉这样。那歌词的话就大家自己去听，不讲了好不好？讲也很难讲明白这样。难道我要唱给大家听吗？对不对？不行好不好？有版权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去听。不要我在那边唱，不要我讲，好不好？好，那今天就到这里。